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原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澳洲已放宽技术移民条件，为经济复苏铺路。议员联署敦促联邦政府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联邦政府追讨3300万元保供薪水补贴，上万人收到要求还款通知。南澳小企业再获4000万疫情灾难援助。新州考虑要求医务人员必须接种疫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根据一项异议的移民制度改革方案，国际学生将更容易获得澳洲居留权，而各地区雇用技术移民的限制亦将减少。8月9日，移民问题联合长治委员会就澳洲技术移民计划发布了调查报告。报告说，随着新冠疫情的发生，澳洲被迫关闭边界。自2020年3月以来，有超过50万名临时移民离开了澳洲。这些临时移民中有很多是技术移民。海外净移民数继续处于负值，预计在2021-22财政年度仲将有77000人离开澳洲。缺乏技术移民和接近创纪录的低失业率，导致澳洲经济出现了重大的技能短缺，影响了企业的生存能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委员会建议削减技术移民签证的繁文缛节，包括简化签证申请系统，创建一个新的更灵活的劳动力短缺识别程序，并呼吁为所有持临时技能签证者提供获得永居的途径。该委员会建议，所有雇主提名的签证都应提供通往永久居留权的选择。获得永久居留权的等待时间和所涉及的条件可能因签证而异。例如，低技能职业的申请人比高技能签证持有人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获得永久居留权。但获得永久居留权的条件继续包括合格的英语语言能力，以及申请人的年龄应在45岁以下。委员会建议政府考虑改变针对一部分留学毕业生的留学后工作安排，对有资格在雇主提名计划下获得永居的人，工作经验从3年缩减到2年。此外，该委员会在优先移民技能职业清单增加了20多种职业。澳洲最大的雇主游说团体澳洲工商业联合会表示，欢迎有关增加永居途径的建议。在东京奥运会8月8日闭幕之日，澳洲议员要求抵制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呼声再起。8位联邦议员联署敦促政府对北京明年举办的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谴责中共的一系列侵犯人权行为。8月9日，一封由8名联邦议员联署的信发给了总理莫里森和联邦体育部长科尔贝克。联署信敦促澳洲加入由180个国际和澳洲侨民社区团体发起的倡议。这些团体呼吁世界各国政府承诺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这些社区团体认为，派遣官员参加奥运会将令到中国压迫性的人权侵犯行为合法化。信中说，北京2022年冬奥会东道主国家在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的领导下，应对一系列的侵犯人权行为负责，例如在新疆100多万维吾尔人在拘留营中受苦受难，那里的情况被人权组织、研究机构和国家议会称为种族灭绝。外交抵制意味着澳洲将不派任何政府代表或使馆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同时，国际社会亦出现呼吁抵制北京冬奥会的举措。7月15日，英国众议院无异议通过了一项动议，决定对被议员们称为中国的种族灭绝运动会进行外交抵制。这份动议指出，奥运会是国际的体育盛事，不应该在一个被可信指控犯有大规模暴行的国家举行。英国及其代表应该拒绝参加明年的冬奥会。坎培拉消息，目前联邦政府正在追讨近3300万澳元的保供薪水补贴，共有超过1.1万名福利金领取者收到了追债通知。澳洲服务部透露，在政府对保供薪水补贴和收入补贴计划进行审查后，截至4月底，有11,771名福利金领取者收到了政府的追债通知。在回答6党参议员西奥特的问题时，澳洲福利部表示，仍未追回的债务总额为3280万澳元。澳洲服务部合规部门总经理比雷尔表示，领取寻工津贴和其他政府福利的人有义务报告其保供薪水补贴的收入。他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次听证会上说，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是否有资格领取寻工津贴或其他福利补贴，或者所领取的正确比例。这个星期一，联邦政府否决了一项要求营业额超过1000万澳元的公司披露其领取了多少保供薪水补贴的提案。 联邦财务部长白明翰表示，政府不想中伤那些在国家封锁期间符合保供西水补贴条件的企业。亚德莱德消息，根据新的4,000万澳元一篮子资助计划，就持续疫情影响的南澳小企业将有资格获得额外的财务支持。南澳政府联合联邦政府推出了新的资助计划，受最近防疫限制影响的南澳中小企业将有资格获得额外的财政支持。这项新的4,000万澳元的额外补助将为大约1.9万家当地企业提供支持，包括酒店、表演艺术场所、艺术家和表演者、旅游、健身房和运输业等。这一篮子支持计划将由联邦和州两级政府按1:1提供资金，由州政府管理资金分配。新支持计划包括因7月28日起实施的防疫限制而导致营业额在两个星期内下降30%或以上的符合条件的行业，向这些行业中雇佣员工的企业提供3,000澳元现金补助，向没雇员的企业、个体经营者提供1,000澳元现金补助。鉴于人们被要求在屋企工作，而加剧了对城市中央商务区商家的影响，符合条件的企业将获得额外1,000澳元补助。因七月封锁和限制令而被取消或推迟的活动，而导致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州政府将提供高达25,000澳元的重大活动支持补助。南澳州长马歇尔表示，这笔款项将帮助小企业渡过难关。他说，南澳人在共同合作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现在是时候继续齐心协力支持我们辛勤工作的小企业，他们是本州经济的支柱。几个星期前刚刚宣布了1,000澳元的资助资金，现在又增加了4,000万澳元。现金是小企业的命脉，他们需要钱来支付物资。这项申请将在8月13日起开放，在10月17日截止。如果企业之前有两个政府发放的补助，付款将在同一日打出，但之前没有建立联系的企业，则可能需要等几日时间。说来消息，新州卫生部长哈泽德日前表示，新州政府正在同卫生工作者工会合作，考虑为该部门工作人员强制接种疫苗。哈泽德表示，医疗设施和老年护理机构的工作人员绝对应该接种疫苗。他说，新州政府将协助联邦政府，将9月设为老年护理工作者强制接种第一剂疫苗的限期。但他亦表示，新州政府的重点是确保更多的人接种疫苗。在他发表这一言论之际，利瓦普医院爆发疫情，两名接种了第一剂疫苗的护士感染了新冠病毒。莫里森政府正在顶住压力，拒绝向强制雇员接种疫苗的雇主提供法律保护。上个星期的全国内阁会议讨论了雇主强制雇员接种疫苗的问题，但总理莫里森表示，这样的决定应该由雇主做出。联邦财长弗莱登伯格为政府的这一立场辩护，说疫苗是免费的，但也是自愿的。他表示，老年护理和隔离酒店行业是例外，雇主能否就雇员是否接种疫苗做出合理指示，将取决于个人情况。这个将取决于该行业是否面向公众，是否面对脆弱的群体和个人。这次广州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